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昨天呢，我跟朋友聊天，我们聊到了钱江晚报的一则报道，那则报道就是说，有一所大学旅游系的毕业生呢，只有一名。那为什么会是这个现象呢？学校的说法是说，不少家长认为读旅游的出路只有当导游，很难有好的成就、好的薪水，所以呢，让孩子放弃入学。最后呢，报到的就只有一名学生。那麦思佳跟朋友聊的是说，如果自己的孩子想读旅游，会不会支持他呢？我们在谈这一个话题，那我也想到了哦，如果是您，您会不会支持您的孩子读旅游系？那我个人呢，是很欣赏这一位王姓同学，因为他说呢，当初知道班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也有考虑过是不是要退学或是转学，但是他又想到说，学校都愿意为他一个人开班，那他应该要坚持下去。从这一位王姓毕业生的谈话里呢，麦思佳觉得，这个孩子挺能够为自己的事负责任的，您说是吗？那么说到这里呢，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今天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呢，麦思佳就要继续再跟您谈培养孩子自动自发的能力。那在另一个环节，相爱容易相处不难的环节里呢，麦思佳要跟李良达老师继续来谈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管理。今天要跟您谈的是跟亲戚间的人际关系管理，希望今天麦思佳安排的节目内容可以带给你一些新的思维。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在上次相爱容易相处不难的环节里，麦思佳跟李良达老师谈到家庭中亲子关系的管理。李良达老师提到，亲子关系必须要以爱做根本，同时呢，把四个人际关系的基础，尊重、接纳、欣赏和肯定，运用到亲子关系当中。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再来谈一谈运用人际关系的四个基础管理我们的亲子关系。李老师您好。
思佳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跟我们谈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管理。在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就谈到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的管理。李老师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要用爱去管教，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父母亲也必须要能够有尊重、接纳、欣赏和肯定这样子一个态度去管教孩子。那么我想我们也需要谈一谈哦，就是为什么李老师会提出要这样子的管教？
是因为一般我们讲亲子关系都没有讲到人际关系的层面。人跟人之间最基础还是先从人际关系开始，
是
我们是亲子，我们从人际关系要提升到亲子关系。
那
上次我们就谈到管教孩子的问题，因为亲子关系里面管教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管教里面能够把人际关系的观念带进来，我们尊重他、欣赏他、接纳他、肯定他，但是还是管教他， 这样他比较不会丧了志气，
嗯，
所以他比较知道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跟失败，
是，
那这样的管教对孩子就带来全面性的祝福，
嗯嗯，
孩子将来就有好的发展，你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
是，
虽然他现在未成年，所以按法律规定，他暂时托管于你，
嗯，
你是他的监护人，
是，
啊，现在我们国内离婚率也高了，大家就知道离婚的时候都要争那个监护权，
嗯嗯，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就法律层面来说，你跟你的孩子只有一个权利叫监护权，
嗯，
你并不能剥夺他所有的权利，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是，
好，所以当我们谈人际关系，就是把每一个人都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嗯，
而且是需要被尊重、被欣赏、被接纳、被肯定，这叫人际关系，
嗯，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孩子，你的整个亲子互动，特别是你教育他，
嗯，
包括你管教他整个过程，
是，
对他才是真正带来祝福。所以我们说家庭里面为什么要讲人际关系，
嗯，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因为我觉得尤其讲到亲子关系，我们还说，啊，就是一个养不教父之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想到的就是我要把它培育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的栋梁。在这个部分呢，做父母亲的，我想是没有尊重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独立的个体。
是，
嗯，
我记得在03年的时候在北京出了一本书哈，
嗯，
这本书是人民日报一个很资深的记者写的哈，他讲的是微软的30个杰出小子的故事。他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呢，他在职的时候，他03年退休，然后出版这本书，
嗯，
他在职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写了一个专栏，
嗯，
这个专栏就是去专访微软在北京设了一个叫亚洲研究院，
是
把全中国的软件的精英，啊，全部集中在那里，
嗯，
那么这里面杰出人士非常多，我记得其中一个后来当院长张雅琴先生，他16岁就跳读清华，23岁就在美国拿博士，都是这种杰出的人，他就是访问了30个当年在那个微软的亚洲研究院最杰出的华人，
是，
然后谈他们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他希望为中国的教育归纳出一个典范，就怎么教孩子将来的发展最好。结果这个记者在序里面他怎么写呢，
嗯，
他说我做了这个专辑连载了30篇，访问了30个人，
嗯，
都是佼佼者，
是，
可是我归纳不出一个总的这个
原则，
原则，
嗯，
啊，因为每个人小时候的教育方法有的人
都不一样，
对，有的人是隔代教养，
哦，
有的人在北京上海长大，有人在荒漠，
嗯，
在西北长大，
哦，
有的人从小跟猪一起长大，有人从小就在书香世家等等，
哦，
有的人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嗯，
有的是爸爸妈妈，
各自都不同，
各自不同，还有单亲家庭的等等，
嗯，哦，
然后有的呢长辈管他呢，小时候带他的人带得很严格，
嗯，
啊，有一个是讲他爸爸是训练他跟训练运动员一样，
哦，
读书吃饭洗澡刷牙都几秒钟都计时的，
哦，
啊，有一个人是他爸妈是很放任的，
哦，
所以他归纳不出总原则，
是，
结果他说当他在整理最后要出版这本书，他写序，
嗯，
写得有点挫折感，他说我想找出一个 pattern，一个模式，
嗯，是，
但找不出来，可是呢这位资深的记者他是老一辈的，他解放前出生的，
嗯，
他不会用电脑，
是，
所以这后来都是他儿子帮他整理的，
哦，
那30篇文章他儿子重新帮他打过一遍，
嗯，
结果他儿子在打的过程就跟他说，老爸我找到一个原则，
哦，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30个人都讲到一件事，什么事呢，
嗯，
不管他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妈妈带大，爸爸带大，
嗯，
谁带大，他都说外婆跟我非常好，像朋友一样，
哦，
无所不谈，
哦，
他说这30个人都讲到一件事，所以你知道父母亲做儿女的朋友对儿女将来的发展会非常好，
是，所以最重要的是外婆跟他们像朋友，
是，
哦，
就是主要带他长大那个人，因为在这专访第一个就问他说小时候主要谁带你，
嗯，
谁教你，
嗯，
然后教你什么，用什么方法教，问的都这个，那所有这30个人唯一的共通点都谈到说小时候外婆对我是很凶，
嗯，
不过呢她其实跟我很好，我们可以谈心，
哦，
你知道吗，你做孩子的朋友，孩子这一辈子就会发展得很好，
嗯，哦，所以李老师特别借着这位记者所写的书呢跟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在亲子关系当中用一种朋友这样子的方式相处，反而在管教上会有更好的卓越的成绩，
是，那么因为朋友有时候你会觉得那这个亲子的界限就没有了，所以你就要教你的孩子人与人之间如何彼此尊重，什么叫彼此尊重，对方是领导 你跟他再亲，你也要尊敬他是领导，
嗯嗯，
要保持那个位分。
是，
那所以你在跟你孩子一方面建立朋友的这种关系，一方面你又教他尊重，
是，
我是你爸爸，你还是要得给我一个相当程度的尊重。
是，
那你虽然是我儿子，我还是得尊重你，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我就可以随便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嗯，
不可以这样。
嗯，
你就教他尊重，教他欣赏，教他接纳，教他肯定，而且你不是只有教他，是你真正以身作则，
是，是，
你示范出来，这身教重于言教，
对，
你真的就这样尊重他，欣赏他，哎，他这一辈子就会发展很好。
是，所以林老师，你也不担心说如果亲子关系像朋友这样呢，那会不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类似这样子
的？是，不，我们在人际关系里不是这样，我们在人际关系里第一件事叫彼此尊重。
嗯，
彼此尊重就是对方是个专家，我要尊重他是专家。
是，
对方是个教授，我要尊重他是个教授。
嗯，
啊，对方是个运动员，我要尊重他是个运动员。这个彼此尊重是很重要的关键。
嗯，
好，彼此尊重就是保持了一定的界限。
是，所以李老师谈到亲子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朋友的关系呢，并不影响到既有的位分。你是父母就是父母，那你也教导了孩子，虽然我们情感可以像朋友一样的交流，我们的关系可以像朋友这样子，但是呢，在位分上你还是要尊重，我是父母。那做父母的也是尊重，虽然他是你的孩子，但他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还是要尊重。那我想如果我们来想到说，不管我们看任何人，我们都想到他是神的创造，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相信不管是位分比我们高，年龄比我们长，或是位分比我们低，年龄比我们小，甚至是我们的孩子，那我们都站对了一个尊重的立场。
是的，所以当你能尊重，你就能欣赏他，你就能接纳他，你就能肯定他。嗯，那这时候你再去管教他，他会欣然接受。
是，
你对他的管教就会对他带来最大的祝福。
是，
所以这样的亲子关系才会发展得好。
是，我想李老师跟我们谈到了一个基础，一个台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管教他们，我们来建立亲子关系，那么这样子是一个健康的，而且是对孩子未来人格发展是有帮助的。
是的，我想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
嗯，
啊，其实很多东西你找对了那个根基，找对了那个基础以后，你在上面盖房子就很稳固，
是，
你建造起来的亲子关系就非常好。
是，
所以不要忘记你的孩子是人，你也是人，你跟他先要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才能进一步建立好的亲子关系。
嗯，
我们夫妻关系等等也都是一样的。
是，非常谢谢林老师在这一期的节目里继续跟我们谈到了家庭里面亲子关系的管理，非常谢谢您。
谢谢。
你的爱就在这里，你的爱情牵引我更深的贴近你的心怀，你温柔地引领我，亲自将为仆人不是我，声声呼唤诉说你已爱我，那测不透的爱在基督里，那测不透的爱在世界上，那测不透的爱是我尊贵，那测不透心怀，你温柔地等候我，亲自拨开身体丰富我，流血舍己诉说你已爱我，那测不透的爱在基督里，那测不透的爱在世界上，
那测不透的爱是我。
人际关系是一种艺术，要拿捏得好，还真得经过一番学习。不过，麦斯加认为，衡量轻重的话，夫妻关系跟亲子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那接下来，麦斯加就要跟您谈谈亲子关系的话题了。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加要继续跟您谈培养孩子自动自发的能力。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在上一次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加跟您谈到了两类孩子被动的原因。第一类就是跟内在心理情绪有关系的，那么爸爸妈妈可能需要替孩子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助。那第二类呢，就是需要我们鼓励和帮助，让孩子渐渐对自己有信心，能逐渐对自己的事采取主动。那么在这一期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加要跟您谈的是第三类的孩子。那他们呢，被动的原因呢，跟父母管得不太严是有关系的哦。麦斯加就有话直说了，父母管得不太严所造成的他们被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一些专业人士所谈的，麦斯加归纳出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的惰性，第二个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心态，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于凡事都是父母主动帮助。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惰性。讲到惰性呢，麦斯加首先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不是神喜悦的习惯。在箴言第21章25节就告诉我们了，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那么有着惰性的这一类型的孩子呢，他们可能是会关心人，然后也是很善良的孩子，但是好像就缺少那一种让他们去工作，去留心一下人际关系的一种预期性的焦虑感。他们不怕将来会怎么样，因为在他们心里面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总是会有人来解决问题的，那他自己不需要担心害怕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孩子惰性很可能是出自父母不够严格的管教。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成熟度和自我的应变能力要求的太少。那麦斯加也发现哦，有一些父母好像要讨好孩子，当孩子对父母提出的要求不满的时候，马上就放弃要求。那有一位专业咨询师呢，曾经对父母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给的零用钱和他在家里或是在学校的表现吻合吗？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想想的问题哦，看看我们给的零用钱是不是和他在家里跟学校的表现吻合。那爸爸妈妈，您不要等孩子自愿来做所有的事，那是不可能的，孩子是需要我们的训练，所以要定一个规矩来执行他们行为的后果。一般来说呢，懒惰的孩子很难又是一个优秀主动负责任的学生。那面对这样的孩子，爸爸妈妈，您现在就要想想，您帮他做的事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如果是的话呢，那为了孩子的好处，您要停止帮忙，并且要告诉他，那是他的责任，让他自己去处理。记得圣经箴言里的这句话啊， 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所以今天就应该为懒惰的孩子设下界限，告诉他他所要承担的后果，免得他将来要面对一些不幸。那继续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需要我们严格一点管教孩子的被动的原因。那这个造成他们被动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这一类孩子已经习惯于别人的服侍了，总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不太会感激别人对他的付出，因为在他心里他认为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爸爸妈妈，您现在可以怎么做呢？您要开始要求这样的孩子对你的付出表示感激。那这样呢，就是教导他，即使他有正确的理由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也不是任何事情都受之无愧的。关于这一点，麦斯家也要用圣经的教导来提醒您。在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就有这样的话了，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也就是说是本分嘛，我应该做的。所以如果孩子被动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受之无愧，别人会帮他做的，那你就必须要在满足他真正需要的时候挫折他受之无愧的感觉。你要帮助他改进，而且呢，不要过分的去称赞那些他本分应该有的行为，应该做的事情。我想这些呢，就是提醒爸爸妈妈可以针对因为有一种理所当然心态而被动的孩子的做法。那第三个造成这一类孩子被动的原因呢，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爸爸妈妈替他打理一切，他不用开口，事情早就处理好了。那这一点呢，就很像我们说的长不大的孩子。小时候当然孩子不用说什么，爸爸妈妈就会帮他准备好他必须的东西。比方说小时候他不用说要吃饭，妈妈可能就已经把饭放在他的面前了。但是脱离了婴儿期之后，孩子要为自己的需要负责，他必须很清楚地说出来他的需要。那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一句话呢，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那位作者说，孩子的倾向是让你做所有的事。这位作者在书里面呢，也教爸爸妈妈要怎么回应这些问题。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爸爸妈妈可以回答说，很抱歉，那是你自己的责任，我希望你自己解决问题。或者也可以对孩子说，听起来这件事好像很困难，但是我是会帮你的。你帮的意思就是他自己要去面对，要去解决，如果真的很困难，妈妈呢在旁边帮助一下。那所以呢，麦斯家就要跟爸爸妈妈提醒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不能担负超过上帝原本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所以呢，爸爸妈妈，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去担负超过上帝原本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让孩子知道为他自己的本分负责。那么跟您谈完了怎样帮助第三类需要我们管得严格一点的被动孩子之后呢，麦斯家要提醒爸爸妈妈，孩子需要以生活有界限的人作为他内化的榜样，您就是他的榜样。您会不会因为要求他主动，可能会导致你们之间有冲突，而不敢跟他说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麦斯家就要告诉您一节经文，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10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听起来很严重是不是？ 其实这就是我们要来管教被动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希望您能够定一个家规，是有行动也带出成长的家规。好，那么今天我们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就要在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过了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您有什么心得？麦斯家希望您发简讯跟我谈谈。我们的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幸福，我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要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